好，路加飞，我们今天进入第八课。我们会一连有四次的课程给大家介绍耶稣的门徒训练。那我们今天是第八课，门徒训练的第二部分。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路加飞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它是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是由外邦人写给外邦人读的，所以他写的东西呢，通俗易懂，对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来说最适合的。那这是我们简介内容给大家介绍的。那这卷书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产生的。那它的下卷使徒行传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播的。所以这两卷书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应该熟读的两卷书，我们知道福音的产生和福音的传播。那么第二堂课我们大家介绍了路加福音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两个小孩的出生，介绍一下背景情况。那第一个孩子叫约翰，施洗约翰，第二个孩子呢就是耶稣基督。施洗约翰呢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他两个相差大概半岁左右吧。那这一部分里面呢，施洗约翰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救世主，是以色列的君王，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那这个身份介绍完以后呢，我们就进入第四课。那作为耶稣基督他的身份，这样一个身份他该做什么呢？那他给我们做了几样很重要的侍奉。我们还谁知道他的第一个侍奉是什么？我们已经提问了好多次了，第一个侍奉是什么？读经。他在一个会堂里面打开那个以赛亚书读给当时的人听，这是耶稣侍奉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最后一个是什么？没最后一个，他今天都侍奉。当时的时候圣经记载他的一个重要的侍奉内容就是经历试探胜过魔鬼，那这是他作为基督必须经历的事情。这些东西做完以后呢，他又给门徒上了一堂理论课。这堂理论课呢，我们把它叫平原宝训，在一个平坦的地方告诉门徒们，你知道什么是天上的福气，什么是人间的祸患。所以他讲福讲祸，讲什么是爱，什么是论断等等，我们日常经常辩论的问题。这讲完以后呢，该考试了。考试的问题就一个，你说我是神。这个问题简单吗？很简单，但是回答起来很困难。当你问说你说我是谁，我们的答案可能五花八门，但是有一个人给出了准确答案，他的大弟子彼得，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那这个答案一出来以后呢，基督在人间被人们所认识，信仰就开始了。我们的信仰开始于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信仰就开始了。那当时的门徒的信仰也开始了，但不等于门徒完全理解基督到底要干啥，永生神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他基督的义务到底要做什么，不一定所有人都明白。于是他从该撒利亚腓立比转头南下，面向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行进。那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呢，他做了，我们用四堂课来讲他的一个内容，叫门徒训练。那我们上一堂给大家讲他的第一部分门徒训练，第一个内容是什么？他两次告诉他的门徒，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文士和长老们的屠杀，第三天呢我要复活。那这个是讲了一遍里头门徒讲的，怎么可能呢？然后他又重复一遍，门徒觉得怎么可能呢？你既能行神迹，又有这么大的能量，又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可能死呢？这是门徒的基本反应。所以门训的基本含义就是要告诉门徒基督要做什么，他的救赎是他要做的重点。他不是给你表演一下他能行神迹，不是给你表演一下他能做这个奇疗奇怪的事，能一病能赶鬼，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救赎。救赎是干嘛呢？死了为我们复活了。所以这是他给门训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在这个门训当中呢，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大家要记住。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出去宣教会遇上很多问题，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你要知道 你出去宣教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内容，知道你要干什么。请问大家，耶稣让门徒出去干什么？他举个例子，说你不要到处去打着灯笼找，我要给谁传福音，我是谁的邻居。他说出去，你要做别人的邻居。我要做你的邻居，你就是我的邻居，和你距我住的多远没有关系，和你认识不认识都没关系，因为我要做你的邻居。所以他用一个邻舍的比喻告诉门徒说，你们出去以后呢，要做别人的邻舍。告诉他们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我们今天来看他的蒙受的第二部分。如果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内容，是不是来一点具体的好一点呢？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路加福音的第11章，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开，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呢就问他说，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这件事情具体不具体啊？太具体了，对吧？门徒说，主啊，你整天祷告着，我们也经常祷告，你教教我怎么祷告了。他说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因为四旬约翰原来教导的门徒是像我们今天一样，老师教导孩子一样，对吧？他是跟着他一起走，一起告诉他一些理论知识，一起经历一些事情，他们彼此学习。那耶稣带着他们这些说，你就像我们原来的使徒约翰一样，那个使徒约翰一样，你告诉我们该怎么祷告。如果你是老师，你会怎么告诉他？你会怎么告诉他如何祷告？请问这个问题，门徒问的问题的焦点在哪？他真想知道说我如何祷告吗？还是想知道我的祷告能不能让上帝答应？你觉得这个问题的焦点在哪？说读圣经一定要知道问题的焦点在哪。我们从耶稣的回答里面就可以看到，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我们祷告的前提条件。你不要祷告说那个山上的神，那不中的，你要祷在天上的父。山上的神不管用，河里的神也不管用，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表示这一位是其他你们所相信的那些东西都不在话下，他是最大的，他是至圣的。愿你们的国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对这一段记载的很详细，你会发现路加呢记载的比较简短。他说，我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了那欠我们人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险。那这一段讲话确实告诉了门徒祷告的一些基本要素。第一，祷告的对象是天父；第二，天父是至圣，是国度的掌管者，是旨意的执行者，所以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他还管理我们的日用饮食，他管理我们人的罪恶，他也让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受到试探。这些祷告的基本的内容，你会发现这里面有我们所要的。我们经常祷告说，让有个好的工作，有个好的这个饮食，是不是？这个内容里面也有啊。但是你会发现，更多的内容是让我们知道祷告的对象、祷告的主要目的、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好，那马太福音讲这一段里面比较详细，他后面还有一句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马太就算是一个犹太人吧，他对耶稣讲这些东西呢，记载的比较全一点。那路加因为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是听门徒讲的，所以会有点叙述性。说这是讲的祷告的主要方法。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出来讲完这个呢，他讲了另外一个内容，就是神到底听不听？很显然，门徒问的时候有这个含义在里面。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呢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了，我与孩子已经睡觉了，我不能起来给你做这件事。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 但因他勤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赐给他。给不给？
给。
怎么个给法？是因为应该给吗？不应该，对吧？我欠你的吗？我要给你。你会发现他问啥？有人在外面敲门说：“你给我三个饼吧，我朋友来了，我没吃的给他。”就说他就说：“我去睡觉了，别打扰我。”该不该给？不该，不配。但是给了没有？给了。原因是什么？勤辞迫切的直求。所以祷告里面给不给，答案是非常清楚的。给，原因是我们要求，
我们要向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求。有人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太麻烦了，
他不知道我要什么，你就给我就好了嘛。我们中间现在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孩子想要一样东西，你会知道他那个小脑瓜子、小脑袋瓜这里那些是用尽心思讨好你，是不是？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在你甚至可以耍一些小花招来讨好你的，让你心情更好的时候，跟你说我要这个，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会给他吗？你会。为啥呢？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他爱你。所以我们祷告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在这儿，他给你是因为他是你的父，你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孩子向我们父母亲要东西一个一样的模式，不是我们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跟我们沟通交流，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神会给，这是第一个答案。那怎么个给法呢？给点啥呢？有啥给啥？还是给最好的，还是给最差的？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这句话经常被误用，你会发现这句话出现在哪？出现在门徒向父祷告的时候。所以这个寻求叩门不是指的福音朋友寻求上帝，是指的基督徒叩响上帝的门。他在教导这个时候讲的这段话，所以我这句话经常被误用于说你是一个福音朋友，你只要敲上帝的门，上帝就给你开门。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上帝的门在哪？对，你连他的门都不知道在哪，你怎么敲啊？对吧？所以你这样知道，人寻求上帝，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偶像崇拜。必须上帝来找你，上帝来找你的时候，那门就响了。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你要这么做。你们中间有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你给他石头呢？给不给？给。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求鱼，你给他蛇吗？不会。求鸡蛋，你给他鞋子吗？不会。所以这些比喻都告诉我们要给，而且要给的怎么给呢？你们虽然不好上前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他的人吗？给什么？不多了，圣灵。所以我们求的好多东西，神给你一个共用的东西，圣灵。有了神的人，你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得到，什么都可以成。但是你接着求吃的，他给你个面包，几个小时后你又饿了。他给你圣灵呢，你可以永远不饿。他给你求水，他给你一瓶水，你喝完以后三个小时又渴了。他给你圣灵呢，你可以永远不渴。你看到这段祷告吗？祷告其实上帝说，你要向父求，我会给你，而给你一样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是神的灵。所以给不给啊？给。给什么？给圣灵。所以你可以求饼，可以求鱼，可以求鸡蛋，但神会给你圣灵，这个东西是最好的礼物。好，关于祷告，耶稣就这么教导我。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祷告呢？当然要祷告。你可以求任何东西你想求的，但神要用他的灵来引导你实现他的祷告。 他的第二个问题，说耶稣路上能赶出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人，这个人因为鬼附不会说话，鬼赶出来以后呢，这个哑巴就开始说话，众人就非常稀奇，哎，这个是很奇怪啊。内中有一个人说，他是靠鬼王耶西别赶鬼，耶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说求你从天上给我们行一个神迹看看。那刚发生一个神迹嘛，哑巴鬼就赶出去了。然后呢，他们说这个不算，这鬼王都赶鬼了。然后他们说，耶稣啊，你除了鬼王赶鬼这件事，你给我先从天上来的，让我一看就折服了，就跪下了。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当我们谈神迹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哗一下一阵亮光来了吗？一条闪电来了吗？不是，其实发生在我们的最大的神迹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你正常的生活就是最大的神迹。我们昨天有没有搞能量代谢？工程师有吗？80公斤的体重，一天三碗饭，请问这个能量转换高效吗？今天有哪一种技术可以实现如此高的能量转换？实现不了，但是它静悄悄的发生在你的体内，每天如此，是不是有神迹啊？我们今天的工程师们设计出来的汽车，40%以下的能量用于驱动，60%的能量全都浪费了。这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就今天的汽车技术最好的了，不超过40%的利用率。如果我们这三碗饭只有40%的能量能驱动我这个身体的话，我只能迈一步，仅此而已，是不是神迹？每天的神迹都在你的身上发生，可能你不认为它是神迹，因为你想象的是天开了，哗一下来一个东西让我立刻就跪下，其实你不用这样，神迹就发在你的身上。好，那有人求这个神迹，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对这个问题做了两个回答，一个他解决这个鬼王赶鬼的问题，他说你们太小看魔鬼了，魔鬼比你们精明，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他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为皇场，凡一家自身纷争必败落，若撒旦彼此纷争，那撒旦还能站立得住吗？他说你们小看撒旦，撒旦才不会赶上撒旦，撒旦才不会斗撒旦，只有我们这些人会人斗人，对吧？他说你们小看，他说我如果是靠着别西别赶鬼的话，那你们的徒弟怎么赶鬼呢？你将如何解释呢？这样你们就被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说如果有一个壮士在家里守着，你是没办法把他的东西抢走的，因为你没有什么抢，你一定要把这个壮士打倒了，你才能够胜过他，才能够抢夺他的东西。所以你认为魔鬼会赶鬼吗？你们小看魔鬼了，这是他的第一个答案。所以靠鬼赶鬼是不现实，魔鬼就不答应，比如说其他的。那么有没有神迹呢？耶稣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求看神迹，你们想看的太多了。有没有神迹？有，还有一个，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是啥时候的人？公元前780多年的时候。那现在怎么说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啥可看的？耶稣在说什么？我们都读过约拿书吗？神派约拿到尼尼微去，他不想去，他上了一座船往西走，尼尼微在东边的，对吧？他往西走，上帝说你往西走好啊，我让你坐船，我让船沉了，看你怎么走啊。结果他被掉到水里面去，他直呼上帝，上帝怎么说？我派一只鱼，你不想死吗？你死都死不了，我要把你再拖出这个岸上来，3天以后让你再活来。 你想跑跑不掉，想死也死不掉，你必须按照我的旨意往中间去离你远。请问约拿为什么不去？是因为他不想传道吗？我们读完约拿书就知道，不是约拿不想传道，是约拿知道上帝的本性。他说，神啊，我明明知道你会救尼尼微的人，你我的信息一去他们悔改了，你让我去干嘛呀？我知道你就是这么干的。结果果真是这样，对吧？你约拿一讲以后，尼尼微城全城悔改了。所以约拿往那树上一躺，我知道的就是这么个样子。这就是我们读那个尼尼微记那个约拿书的时候看到的信息。说约拿不是不想去，他是知道上帝说我去和不去都是一样的，你那个结果就是尼尼微得救了，你请我派我去干嘛呢？所以他不想去，这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想去。于是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就说，约拿的神迹还要发生一次。指的是谁啊？耶稣被钉死，三天以后复活，像约拿一样，三天以后从鱼的肚腹中出来复活，再一次奔赴尼尼微，让尼尼微城全部得救。他说这个事情要重演一次，就指的未来那一次。他说约拿怎么样让尼尼微成了这个神迹，你们没读过吗？南方的女王怎么去找所罗门求智慧，你们没有读过吗？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纳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为啥要讲这两个故事呢？为啥讲了这个约纳的故事，要讲这个南方的女王？南方的女王叫什么？示巴女王。这个也该记载在这个列王志历代志上。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一个外邦的女王，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找所罗门去？他是看上所罗门漂亮吗？他为啥去？他看到了所罗门的智慧，他要抓这个智慧。那约拿呢？他要让尼尼微这个城的信息传到那，整城的要得救。所以约拿三天在驴子肚子里面，尼尼微得救。耶稣基督三天从坟墓里面活来，让整个全世界得到救恩。示巴女王是一个追求者，是一个智慧的这个追求者，而所罗尼尼微的人呢，是一个悔改的象征。那从这些信息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讲什么？有没有神迹？有。那这个神迹让你干嘛呢？让你看一下，表演一下，说哦，上帝真不错了。不，你要知道智慧的源泉，要知道救恩的源泉。约纳知道救恩从哪来，神的话语。示巴女王知道智慧从哪来，从上帝的仆人所罗门而来。这是他要说的内容。那我们再往下看，既然尼尼微人知道怎么要悔改，示巴女王都知道求智慧，那当时的人呢却不知道。这就是耶稣举这两个例子的内容。那当时的人怎么想的呢？当时的人，耶稣说，没有人把灯放在这个叫地窖里面，这个叫印子里，斗底下。这是讲的一个普通事实。你们家点灯，你不可能把灯放在斗底下。看看我们的电灯，哪一个是装在这个座位底下？为啥不这么做呢？因为他要照亮人。他说尼尼微约拿都知道上帝的尼尼微这个信息是从神来的，要悔改，你们现在看见耶稣呢却不知道。这是他讲这个故事的内容。他说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要亮了，你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暗了，你全身就昏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光明照亮你一样。醒察什么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醒察。尼尼微人都知道悔改，示巴女王都知道求智慧，而你们现在站到面前的是耶稣，你们竟然把他扣在斗底下，放在窟窿里面，不要让他发光。你们这样做是错误，这是要反省的内容。那当地的人还做什么呢？说话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就请耶稣吃饭，耶稣进去坐席了。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 就很诧异。那就是当时的人看到这件事，为啥他很诧异呢？律法规定犹太人吃饭之前是要洗手的，这叫洁净的礼仪。那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洁净杯盘的外面，你们的里面却满了啰嗦。无知的人呢，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这里面讲了两个字很重要，无知。请问耶稣讲的无知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他们不懂律法吗？这地方可是法利赛人的，他们是最懂律法的，所以无知不是指他不懂律法，这指的是什么？他只知道律法的条款，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立这些条款。请问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律法这个条款？设立律法的条款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上帝，像尼尼微人一样，他知道悔改；要像这个示巴女王一样，他知道智慧的源泉。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就属于无知，就是内和外各不相同。所以他在讲里外，讲刚才讲的内容里面，都是和他前面讲的两个故事相连起来的。他说，你们旧约圣经里都知道，那些人都那么聪明，你们今天竟然不知道。耶稣就站在你们的面前，你们不认识他，你们像把灯扣在斗底下一样。他不洗手，你们认为违背了律法，可你们不知道律法就是让你认识他的，结果你们现在不认识他。于是他讲了一段话，令法利赛人非常的愤怒。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咒诅的意思。我们说耶稣咒诅过几个城市吧，都说那几个城市有祸了，说那几个城市从此消失了。他说，法利赛人你们 有祸了。注意看他下面的内容，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和各样的蔬菜你们献上十分之一，公义和爱神的事你们反倒不做，这原是你们应当行的，那也是你们不可不行的。那法利赛人做的第一件是什么？按照条款该献的十分之一都献了，但是呢，把律法的精义、公义和爱神却不去做。这就是法利赛人无知的地方。那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问安。这个是表示什么意思啊？喜欢被人的尊重，被人的赞美，却忘了从神来的赞美。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像我们今天走的时候，你知道下边是什么？不知道。他说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你们是那个坟墓，不敢打开让人看，所以上面走过的人看上去光光溜溜挺好的。这就是耶稣对他们责备，你们失去了神的公义，你们只求街道上光明处的守卫，你们却把肮脏的东西藏起来。所以法利赛人有祸，他说你们无知的，像旧约的那两位，刚才那两个例子的人都知道，你以为人知道的悔改，你们不知道。这是他讲这段话。律法师你们有祸了。那这里面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律法师，他们是一伙人吗？是还是不是？他们不是一伙人。法利赛人呢，是一个团体，就是当时反对罗马政府统治、乐意遵守上帝律法的这一批人，叫法利赛人。民众非常拥护他们，因为他们主张持守上帝的律法。那这里面可能是来自各个不同支派，对吧？各个不同支派的人都有。那律法师呢，不一样的，律法师不一定是法利赛人，律法师是专门教导上帝律法的人，大多数是利未人。对，大多数是利未人。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人他不是一批人啊。他说律法师中有一个就说了，夫子你这么讲话有点太过分了，法利赛人 那么喜欢你的律法，你这样说有点糟蹋他们。所以律法师很懂律法。下面就是耶稣的话，他说：“律法师，你们有祸了。”话讲，连律法师也一起骂：“你们有祸了，为啥呢？”他说：“你们担的重担，你们自己不担，却压到别人的身上。”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了先知的坟墓，你们杀了先知，你们世世代代做的那些事是不可见人的。”骂了一通，旧约里面记载的那些东西，耶稣一个个的总结出来：“你们把先知都杀了。”这个世代身上的人的罪恶你们多了去了。他说：“律法师，你们有祸了，你们拿着天国的钥匙，你们自己却不进去，还不让别人进去。”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能看得见吗？看得见。有时候我们所传的福音如果不准确的话，可能真的把别人挡在福音的门外。有没有这种事呢？比如我们去传福音，传说你没问题，祷告吧，祷告你的病一定就好了，第二天人死了，咋弄啊？他们一家人从此不再相信，因为这个福音是不准确的。神的福音可以救人，可以让人医病，但不是说病医好了你就信，这是不能反过来的。所以这样的传福音是不准确的，会给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耶稣说：“律法师，你们不担该担的重担，你们杀害先知，你们阻碍别人进入天国的门。”但他没说他们教导是错误的，哎，非常注意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教导的内容是错误的，他们在教导神的律法就是对的，只是说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教导的东西和他们教导的经义没抓住上帝的心意，仅此而已。他教导的东西是对的，这个我们不要错怪他。然后他说：“百姓们，那么多的人在聚会，他说你们要小心这帮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像你们平时用的面酵一样，你放在哪个地方就发酵。”他把这些人比作什么？像我们中国人那个掉在锅里那只老鼠一样，呵呵，他比作这样一个含义。他说：“这些人对你们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掩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呢，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来要在明处被揭发出来，你们在内室妇儿所说的话将来要在房顶上被宣扬。”也就是你在神的面前你是藏不住的，一切都将会公开。这部分讲完以后呢，他蒙羞的下一个内容讲贪心。圣经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贪心是万恶之首，呵呵，这句话出现在诗篇里，对吧？有这句话，所以他讲贪心。那众人当中，耶稣不是讲这么多故事吗？众人当中有人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把产业分开。”耶稣正在讲刚才那些内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说：“夫子啊，请你帮我断断家务事。”这个是很现实的请求，对吧？你断不断？那首先我们要让，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请耶稣断家务事呢？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有法院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老师夫子就有这个职能。就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请夫子去帮你判断，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称耶稣为夫子，请你吩咐我的长兄把产业给我分了。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那你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什么？我们日常基督徒所关注的往往是事件，那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做，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做，我怎么做神才喜欢。你会发现耶稣的答案不是在解决你的具体的事情，他在解决什么？解决你思维里面的根基问题。今天我们讲到你的价值观，你的这个事件观和你的生命观，他在解决这些问题。你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你解决这件事那件事就冒出来，对吧？对你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耶稣说：“谁立我 做你断家务事的官呢？于是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得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耶稣对这个人的回答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分家产呢？你为什么要分家产呢？你不就是想要点钱吗？对吧？想分到一笔产业吗？耶稣说，你要谨慎自守，不可贪心，因为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没有钱很重要吗？很重要。但是他说有一样东西比这个更重要，叫什么？生命。生命比你分家产这件事重要。所以耶稣说，你分家产这个事情不是我要来给你解决的问题，但我要解决你另一样事。如果你不贪心的话，分家产的事就解决了。你要贪心的话，分完之后你还要再分，是这样的问题吗？所以拉比有这样的义务，他要告诉拉比有另一个义务，就是要告诉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神让你们知道生命重于家道丰富。那这样讲完以后，底下人还不一定听得明白，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耶稣呢就用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想着说，我的出产没有什么地方储藏，怎么办呢？我这么多东西往哪放呢？于是呢他说，我这么办吧，我修一个我的仓库，把它充起来，盖得更大一些，收藏的东西更多一点。然后呢我就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蓄积，财务自由了，你可以吃喝快乐。他讲的这故事是不是真实啊？当时他就这么想的呀，我们今天也是这么想的呀，对吧？我财务自由了，我就可以躺平了嘛，对吧？是正常的。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如果大家听不懂这段话的话，注意下一句话，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解读圣经往往要注意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答案。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你积那么多财，如果在天上不富足的话，你讲一贫如洗。他有没有说你在地上的财富是错的？没说了，他只说你不能少的是什么？天上的财富。所以无论我有多少出产，无论我有多少仓库，无论我有多少的喜乐，如果我的灵魂没在天上有份有位的话，一切都将是枉然。所以他说这个人是无知的人。那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智慧从哪来？我们的智慧是什么？一定要在天上有一个份位份，然后地上的事你会有，也可能有丰富的出财，你可能有更大的仓库，有可能更多的喜乐，但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在主里去享受，喜乐的去享受，而不是像这位一样弄好了之后说，郑伯山说的，钱与大的人没，这是很悲哀的事，对吧？就是这样，耶稣的教导就是贪心。那紧挨着下来别人说，那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要了呢？那我们门徒该怎么办呢？因为前面的是律法师和这个法利赛人在问，现在他转过头来，门秀嘛，他一定要把前面的故事要讲给门徒听。门秀可，耶稣对门徒说，在前面的背景下他讲了这段话，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那这段话就把前面讲清楚了吧？基督徒重点的内容不在乎吃什么穿什么，仓库有多大，积蓄有多少，在乎什么？有神，生命重于饮食，你的身体重于衣裳。世上的财物没办法换来身体的健康，没办法换来生命。你想一想，乌鸦不种不收，又没有仓库， 上前上帝亚伯他，肥鸟是何等的贵重。他说你们有哪一个忧虑使你们的寿数再增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还有什么忧虑的？其实你能够让你的成有什么成就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既不劳也不妨，结果它开花以后那么漂亮。所罗门实在穿的衣服哪有这些花漂亮啊？野地里的草今天在明天可能就烧了，但是仍然枝叶茂盛，看起来很漂亮。上帝赐予他这样的漂亮，他说何况你们呢？所以神把这个假设，不要忧虑你现在所处，要关注你的生命和生死。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不要忧虑，你还是忧虑，为啥呢？信心不是因为你拥有东西多少，是因为你有多大的信心。所以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篓子里面，有如此好的装饰，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挂虑，那外邦人才求这些东西，你们只要干什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呢就会加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那永远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贼偷不了，虫不能住，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那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就这句，最后一句话就是他的结论，你们要把财宝积在天上，你们的生命的焦点就在天上，你们如果把财宝修在地上，多大的仓库，你整天惦记那个仓库。这就是他对门徒的蒙训，你们不要贪财，需要关注在天上的父，为天上的国度祈求。那怎么个求法呢？那你们要警醒，警醒不是说你整天瞪大眼睛不睡觉，不是这个意思。警醒的意思是你要看见现在发生的事来预测未来，这个叫警醒。警醒不是不睡觉啊，是指的你看到现在的现象能推测出未来，这个叫警醒。他说你们要赎上腰点着灯，好像自己的仆人等候主人一样，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就有福了。那主人来的时候发现仆人在那儿，并没睡觉，没有去等着呢，没有因为说主人没在我先偷偷懒我先跑了，他没有这样。他说主人要回家呢像贼一样，为啥要用贼来衡量耶稣的到来呢？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两个要点，贼到你家里偷东西，偷什么？偷贼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你认为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贼来拿，只要拿他想要的，不是拿你想要的。那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信息，他不告诉你时间什么时候来，但是他来拿他想要的。有些东西对你很珍贵，对贼一点意义都没有。耶稣来要什么？要你认为珍贵的吗？不是，他要他认为珍贵的。所以这就是他用贼来描述耶稣来的意思。主来的时候时间像贼偷一样，他不告诉你。第二个，他来和你要耶稣想要的，不是你准备的，不是你认为收藏的好的。这就明白他这个含义了吧。他说你们要预备，在想不到的时候恩主就来了。所以警醒是什么？不是不睡觉，你要准备好，说主现在来我现在就可以走，这个叫警醒。这时候他的大弟子彼得就说了，他说主啊，这个比喻是给我们说的吗？这是让我们不睡觉警醒吗？还是给众人说的呢？你看大弟子一般都是动脑子比较快，说话比较快，彼得是个渔夫嘛，他听东西听完之后很现实。他主啊，这是给我们说的吗？让我们这么做吗？耶稣就说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按时间分粮给他的这个仆人， 主人来了，见仆人这么行啊，那这个仆人就是忠心有见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人如果派他管理一切的，那个仆人如果心里说主人一定会迟迟不到，那就动手打他的仆人，然后喝酒醉酒，结果主人在想不到的时候来了，那这个人呢就是不忠心的仆人。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为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罚的事，少受就必少受责罚，因为多给的向他多取，多托的谁就向谁挪用。那这段话告诉彼得什么意思？是就是给你讲的，那个当案大概就是给你讲的，但是你要干什么呢？你要警醒预备，你知道我的心里想什么，你按照我的心意去预备就好了。我和你要多少和他要多少取决于我给你多少，我给你的多，我向你要的多，我给他的多，我向他要的多。这就是给彼得的讲的警醒。于是这些门徒呢就开始对耶稣讲的话出现了各种的分歧，对吧？这个分歧呢，为有的是为耶稣，有的是为这个，对，我们点几个主要例子。为耶稣而纷争，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像一把火一样丢在这个世上会烧起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个洗礼我要带过来，这个洗礼呢我即将成就，指的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那件事。他说因为这两件事你们认为是不清楚的话，你会因为我而发生争执，所以你们不会得到太极，相反呢是纷争。而这个纷争呢往往出现在非常至亲的关系当中，一家五口，三个人和两个人纷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纷争，父亲和儿子纷争，儿子和父亲纷争，母亲和女儿纷争，婆媳纷争。为啥？不是为财物，是为耶稣到底来干嘛？是因为他要救人。我们今天是不是基督徒会经历这种最难传福音的就是家人，是吗？我们传过福音都知道，你给外甥外面的人不认识的人传福音怎么都好说，但给你的至亲是最难的，而且有时候难到你更是要发火了。这就是这他说的这个，为耶稣而在至亲之间有争执，为时候会争执。耶稣说你们看见西边的云彩就知道要下雨了，你们如果看见起了南风就知道会有燥热的天气。说你们知道天气预报，难道你不知道耶稣再来吗？这就是他要讲的话。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的知道分辨天气的气色，怎么就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你们为何自己不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他指的是啥呀？你们要知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耶稣，救恩已经到了，所以你们要知道时候的重要性，这个是他们要分争的。还有一个就是机会，你投告你的对头去见官，在路上的时候你赶紧跟他和好，否则你到官那儿去的话，你一分钱还不清楚，你都不会从官官那儿出来。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你现在还有时间，赶紧跟耶稣和好，如果你错过这个时间的话，审判日来的时候你将失去这个机会。讲完这么多东西，门徒听懂了吗？并没有完全明白，对吧？并没有完全明白。那他们在干嘛呢？门徒说正当那时，有一个人过来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把掺杂了祭物的东西献到我们的圣殿，就是把不洁净的东西献到洁净的殿里面去。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很大的耻辱。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罪更大吗？所以受害吗？我告诉你，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如此一样被灭亡。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有十八个人被压死了，你觉得那十八个人的罪更大吗？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 那这个在教导门徒什么呢？我们经常呢，圣经中有几样东西非常重要，其中一个就是罪，罪不可以量化，罪是质的质性，有或者没有，不能量化。我们不能说，你看那个人犯这个事儿大罪，他死定了，我犯这个是小罪，我没事。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概念，罪不可以量化。我们今天教会犯的很多的错误，就是因为把罪量化。我们甚至说，上帝不喜欢同性恋，同性恋是罪，但是变个花样，想一想没表现不是罪。请问圣经里面哪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它不是罪？我们人为什么要把罪量化呢？违背上帝心意的就是罪，只有是和不是，而没有10%、20%、30%，圣经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举了这两个例子，你认为西安楼里边的18个人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吗？耶稣说不是。你认为这个加利利人做的这件事比拉多做的事更恶吗？耶稣说不是。在神的面前，你没做这个事情的罪和他做那个事情的罪是一样的，都是罪。于是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种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的面前就没有找到果子吃，于是呢就对这个管园子说，这3年了，这个无花果树都没有结果子，找不着什么，把它砍掉吧。那个管园主说，主啊，尚且留着，等我们周围给他搓搓土加加肥，也许明年就结果了，不然再把它砍掉也不迟。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门徒们说，我和你们一起3年了，如果3年你们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听不懂神的救恩的话，你们的果子在哪里？上帝要动手了，要动刀了。但是呢，天父约主说，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吧，给他们施施肥，搓搓土，也许明年就长了。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时间，虽然说已经是末世，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去传扬福音，去接纳福音。那所有这件事做完了，又到了一个日期，叫安息日。为啥圣经里面讲了那么多安息日的事呢？我们经常说安息日是神与这个耶稣和当事人的辩论的主题，但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进入基督的安息，这个是圣经旧约里面把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在基督里安息，在上帝里安息。我们新约里面说，你们在基督里要安息。所以圣经中有那么多的安息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这时候呢，安息日会堂里一个女人被鬼附着了，被了18年，腰都直不起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你起来吧，把荣耀归给神。管会堂的人一看，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6日你都可以做工，你在第7日安息日这么做，那肯定是不行的。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假冒伪善的人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你们床上的牛驴牵去饮水吗？况且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就惭愧。关于安息日的教导，耶稣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让人可以得安息，但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明白耶稣的教导，所以底下的人感到惭愧，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我们把今天的第二堂蒙训课内容跟大家放到一起来看，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祷告是会垂听的，你要先求他的国，再求他的义，你要防止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会像面教一样来影响我们周围。我们不要为我们的生活忧虑，因为主会掌管这一切，他像照顾天上的飞鸟、地上的小草一样照顾属于他的人。要分辨时候，现在就是了，基督已经来了，他就在我们的面前，别等了， 要进入主的安息，这是我们最终归宿。我们在地上的信仰不是吃得好喝得好或者是工作好，是要进入基督的安息。那我们还会有两堂课来给大家介绍这个蒙秀的部分。下一堂课我们不会起名叫蒙秀，我们会叫天国的天国的比喻，因为下一堂课完全的讲比喻，所以我们用一个另外的名字来给大家讲蒙秀，透过比喻来讲蒙秀。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超时，但是我还想给大家留一点提问的时间啊，有一份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